第9节读到第16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7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于我，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血，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7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们一起来啊，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真的是来敬拜你。主啊，你是何等的荣耀，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只有俯伏敬拜你。主啊，愿你今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主啊，都能够认识你的荣耀，都能够明白你的荣耀，主啊，都能够得着你，主啊，都能够信靠你，主啊，谢谢你，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我们所侍奉的神哈。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对我们所侍奉的神不是很清楚，对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是很清楚，我们可能所侍奉的并不是这一位真神。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那位创造的创造者，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用他的话语创造了整个宇宙万有。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所侍奉的神，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创造者。第二，我们所侍奉的神是用他自己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创造了人类，因此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的。所以当我们看人类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是不同于神所造的任何的东西，因为在人的里边，因为有上帝的形象，因此人是有道德的，人是有创造的能力的。人为什么会一直不停的要去创新，一直不停的要去创造？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造的。上帝是一位创造的上帝，所以在人的里边就有一种创造的能力。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这位神是有语言和沟通的能力，所以在人的里边也是有语言和沟通的能力的。在我们里边是有深刻、复杂、深奥的思想的，在我们里边是有各种各样的情感的，在我们的里边有逻辑、有构思、有想象、有盼望、有希望、有记忆、有计划，在我们里边也有智谋、有远见、有组织，在我们里边有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我们会追求成就感，我们会追求满足感，我们会追求艺术感。在人类的文化里边有音乐、有绘画、有服装、有设计、有数学、有物理、有化学、有医学，即使是堕落的人类也有战争、枪支、原子弹、坦克、间谍，所有的这些东西，政治，所有的这一切，你会发现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即使我们已经堕落了，在我们的智慧里面，在我们的创造里面，我们仍然能够创造枪支、创造原子弹、创造坦克、创造各样的间谍窃听。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有谋杀、有政治、有暴君、有谎言，人类制度会有压迫，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了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创造的，它是不同于上帝所造的任何别的东西的。第三， 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为亚当和夏娃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安排了一个伊甸园，在那里是美丽无比的，因此亚当和夏娃在他们一被创造以后，他们就可以与神同行，与神沟通交谈，与神同住。你会发现人类，上帝创造人类，我们本能的就有一种宗教的情感，因为当初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就让他们的人生是与上帝同行的人生，是与上帝沟通的人生，是可以与上帝来交谈的，与上帝同住的。你会发现这是所有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寻求上帝的人生，我们渴望和那位创造者，那位永恒者来沟通，渴望能够来认识他。第四，我们所侍奉的神是把自由的意志赐给人的神。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我相信这是最宝贵的，上帝给人类的一个礼物，就是自由的意志。所以每一个人，你可以来做决定，你可以按照你自由的意志，每一天选择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与谁结婚，你要选择什么职业，在哪里居住，所有的这些都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个最宝贵的礼物，叫做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每一天做我们所喜欢的事情，我们真是不能够想象，如果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人像机器一样，每一天准时七点钟起床，七点五分开始刷牙，七点十分开始吃早餐，七点二十分就出去了，每一天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表情，同样的语言，那个是非常非常没有意义的。但是上帝把人类造成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你会发现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是不一样的，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所侍奉的神也同样是一个引导人类历史的神，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在人类犯罪堕落以后，他要来拯救人类的一位神。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不断的应许人类天堂、天国和一切的祝福要赐给人类的一位神。我们所侍奉的神也是颁布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邪恶，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所侍奉的神也是那位成为了一个人，来到人间，穿上人的血肉，为我们的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神。我们所侍奉的神也是从死里复活，他还要再来的这位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所侍奉的神要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这位神，当人类在寻求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类按照自己的想象力，我们造出了许多的偶像。所以当神引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给以色列人颁布的第一条律法就是你不可以造任何的偶像来代替这位上帝。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所侍奉的，我们所圣经启示的这一位神，他外在的样式是什么样的？圣经里边哈，第一次描述这一位神的显现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第24章。那个时候是上帝与以色列人订立了一个旧约的时候。我们来读一下那一段，那一段怎么描述呢？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9节到第17节，我来为大家读好。摩西、亚伦、纳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们看见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里圣经呢讲，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就上了山， 在这个西乃山神同在的地方，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当我们仔细的来看这段上，你会发现圣经里边完全没有对这位神有任何的描述，你会发现只是说到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然后呢在他的面前形状如火样。这个是圣经里边第一次来讲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外在的样式。圣经里面第二次描写先知在异象里边看到神的样式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来为大家读。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就是这位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整个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撒拉佛就是一种天使，这个撒拉佛有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来飞翔。撒拉佛彼此的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那时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亲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又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他就用这炭来洁净我的口。所以你看到这里写到了圣经第二次对永生的上帝一个外在的描述，还是没有描述他的样式，只是讲到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整个的圣殿被上帝的荣光充满，天使在那里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明白为什么上帝严厉的禁止人用任何的东西来做成他的样式，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最荣耀的那一位，没有任何的受造之物可以来代表他。第三次圣经里边第三次描写神的样式是在但以理书七章九到第十节，但以理说，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在这里你发现圣经还是没有描述这位上帝的外在的样式，只是讲到他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那一位，圣经上称他是亘古常在者，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描写到他的衣裳是洁白如雪的，然后描写到他的头发如纯净的羊毛，然后描写到他的宝座像一个火焰一样，宝座底下那个轮像烈火一样，从他面前有火像河一样的发出，然后站在他面前的侍奉的天使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进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弟兄姐妹，这位神是何等可畏的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荣耀，充满了一切的权柄的那位神。第四次圣经第四次对神的外在的描写是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到第二十八节，那里说在他头以上有穹苍，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这个宝座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仿佛有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下 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哦，对不起，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我又见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弟兄姐妹，当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要了解到圣经里边一直没有来描写，特别是在旧约一直没有描写这位上帝他的外在的样式是什么样。每一次当先知在异象里边或者是灵被提到天上去了，他们看到的都是那位上帝荣耀又荣耀，充满了荣耀，在永恒里边威严荣耀的形象。这是多么荣耀上帝的形象。所以以西结先知他说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第五次圣经里边在旧约描写上帝的样式，也是在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一节，他说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上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这就是所有旧约里边对这位荣耀上帝的所有的描述。弟兄姐妹，为什么神严厉的禁止我们做任何的偶像？所有的偶像都是人类的创造。这位荣耀的上帝是不同于任何受造物的。接着我们看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约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新约从来没有记载当这一位上帝，让这位荣耀的上帝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的外在的长相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当你看整个的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任何关于这位上帝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外在的长相是什么样的。只有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52章到53章讲到，那里讲到他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在另一章里面说，他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旧约唯一的讲到这位荣耀的上帝他要来到人间，他要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外在的容貌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那是一个预言性的描述。所以当我们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所有的福音书，所有新约的使徒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描写这位上帝来到人间他的外在的样式是什么样的。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约翰的书信里边、雅各、犹大的书信里边，从来没有对这一位上帝来到人间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有任何的描述。有一次我听到这个 Chuck Smith， 这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他讲到，他说圣经里边从来没有描述这一位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长得是什么样子，从来没有描述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他的头发是黑色还是黄色还是棕色还是金色，他的头发是长是短，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他的眼睛是大是小，是三角眼是大眼睛还是小眯眼，他的鼻子是高是低，轮廓是深是浅，嘴巴是大小，身材的高低，胖瘦强壮还是瘦弱，也没有说到他是否有胡子，也没有说到他皮肤的颜色。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根据以赛亚书那里的描述，他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的面容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根据这一段旧约的预言性的描述，讲到了今天所有历世历代所有的艺术家、画家、电影或者 YouTube 上的诗歌所画出来的这位上帝来到人间就是主耶稣的样式，可能是太过英俊了。所以你刚才看到那个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主耶稣从坟墓里边复活的时候，你多么帅，对不对？ 哎呀，实在是太帅了哈！哇，真是感谢赞美主哈！但是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描述太过英俊了，太过美丽了，这可能是艺术家的发挥。圣经上不是这么描述的，圣经里边描述当这位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说的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在另一章里面说他的面貌比别人要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要枯槁。弟兄姐妹，圣经里边没有描述这位上帝外在的样式，旧约没有描述这位上帝在他的荣耀里边他外在的样式，新约里边没有描写这位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外在的样式是什么样的。但是新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就是当这位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这位上帝不是以外在的面貌来告诉人们他是那位上帝来到人间，这位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用记号告诉所有的人类这位上帝来到人间了。所以新约圣经里边用了好多次用记号让我们来认出这位上帝来。第一次是在主耶稣刚诞生的时候，上帝来到人间，天使向牧羊人报告说，天使向当时在旷野牧羊的人告告说，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边，也就是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到一个婴孩，他包着布，他放在马槽里边，这就是记号。弟兄姐妹，你看当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天使第一次的宣告，他没有讲到这一位上帝来到人间他外在的样式是什么，他只讲到他是有记号的。这个记号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看到一个婴孩，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这位主基督，就是上帝来到人间。你们要看到一个婴孩，他包着布，他放在马槽里边，这就是记号了。弟兄姐妹，一个婴孩，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是以一个婴孩的样式，他包着布，不是放在一个纯金的床上，是放在马槽里边，这就是上帝来到人间的第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代表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个记号代表了这位荣耀无比的上帝，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那样的谦卑。这位永远的上帝，这位永恒的上帝，他来到的人间的时候，他应该生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姐妹，人类应该用什么样的样式和级别来接待他呢？上帝来到人间，没有生在皇宫里边，没有生在辉煌的大厅里边，他是没有锦衣玉食，而是一个婴孩，他包着布放在马槽中，这是第一个记号。上帝来到人间告诉我们，这位神的第一个记号，他是谦卑的，他放弃了他天上所有一切的荣耀和权柄，他来到地上要告诉人类，真正的尊贵是从谦卑里边来的，真正的强壮是从软弱里边来的，真正的荣耀是从舍己里边来的。新约圣经的第二个记号，就是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认出他是谁，这个人就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到第34节说，他说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如同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像鸽子一样。施洗的约翰说，天父上帝对他说，你看见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他就是神的儿子。 然后呢，但是这一位圣灵降在他身上的这一位神的儿子，同时也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当施洗约翰一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我看见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如同鸽子一样。天父对我说，圣灵降临在神的身上，如同鸽子一样，那个人就是上帝来到人间。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来到人间的第二个标志，就是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人间。施洗约翰认出他来的说，他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姐妹，神来到人间的第二个记号，他是一个赎罪的羔羊，他是一个圣洁的，他是温柔的，他是顺服的，他是为了整个人类的罪来到地上。这是上帝来到人间的第二个记号。第三个记号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这里记载了上帝来到人间的第三个记号。当时施洗的约翰已经被关在监狱里边，他在痛苦里边差派了一个门徒去问主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主耶稣对这个门徒说，你回去告诉施洗的约翰。这个就是神来到人间的第三个记号。什么记号呢？主耶稣说，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上帝来到人间的第三个记号。他说，瘸子要行走，长大麻风的要洁净了，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里讲到了上帝来到人间的第三个记号，就是神来到人间的时候，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一切人类从罪恶里边，从撒旦那里，一切黑暗的权势，一切人类的不幸灾难，一切撒旦的国度，一切的咒诅，一切的疾病都会被上帝来除去的。主耶稣所到的地方充满了天堂的得胜，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黑暗，没有疾病，没有咒诅。这是上帝来到人间的第三个记号。上帝来到人间的第四个记号在新约里边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九节。在那一段里面讲到了使徒多马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这个多马不在，众门徒告诉他说，多马，多马，主耶稣复活了。这个多马哈，很像在座的各位，他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所以多马就说，我不相信。他说，除非我能够看到，能够摸到这位主手上的那个钉痕，我要摸到他肋旁的肋旁的那个被扎的那个枪伤，我才会信。然后过了八天，主耶稣向他显现，向众门徒显现。主耶稣显现以后直接对他说，他说，多马，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然后多马就跪在地上说，我的主，我的神。你可以看到，这是上帝来到人间的第四个记号，也是最大的一个记号，也是最重要的记号。他手上是有钉痕的，他的脚上是有钉痕的，他的肋旁是有枪伤的。这是上帝来到人间最重要的，是一个永恒性的记号。有人哈，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问我，他说，主耶稣复活了，恢复了他的神性，他在天堂里面，他的手还有钉痕吧？他的肋旁是不是还有那个枪伤呢？我说，肯定是有的。这个记号是上帝来到人间一个永恒的、最大的、永久的、永远的一个记号。我们在天堂里面，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曾经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婴孩，他抱着布，他放在马槽里边，他是那样的谦卑柔弱。圣经告诉我们，谦卑成为荣耀的阶梯，软弱成为强壮的阶梯。他也是那一位上帝的羔羊，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让他成为上帝的羔羊，
为世人的罪孽要去舍命。上帝的记号也是他所到之处，一切黑暗的权势，一切撒旦的权势，一切咒诅都要离开人间，充满了上帝的欢喜和快乐。最后一个上帝来到人间的记号是他钉痕的手、钉痕的脚和他肋旁的枪伤，而这个记号是上帝来到人间一个最大的、最永恒的、永远的记号，会永远的伴随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继续读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约还有别的上帝的记号。上帝来到人间，他为他的门徒洗脚，然后他吩咐他的门徒说，我所行的你们也要去行。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些兵丁在他的头上给他戴上了荆棘的冠冕。你知道荆棘这个植物是在人类犯罪了以后地才长出荆棘来的，荆棘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荆棘唯一的作用就是人类被咒诅，而荆棘的第二个作用就是他编了一个冠冕戴在这位上帝的头上，指这位上帝承担了人类所有因罪而来的一切的咒诅。当他承担这个咒诅的时候，他将来要戴的冠冕是这位荆棘的冠冕所换来的。这位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有一次高山变相。这位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弟兄姐妹，这是上帝来到人间的记号。圣经里面完全没有描述主耶稣外在的样式是什么样，但是圣经里面给了我们许多的记号。为什么这样？因为上帝盼望我们从这些记号里边能够来认识上帝的内在的生命的样式。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记号呢？啊，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记号是什么？有人说基督徒的记号是星期天拿一本圣经去教会，有人说基督徒的记号是星期天穿西装打领带，你看。有人说基督徒的记号是常常说哈利路亚，有人说基督徒的记号是总说感谢主、赞美主。但是我认为基督徒的记号应该是基督的记号，基督的记号就应该是基督徒在地上的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是谦卑的，是舍己的，是单纯的，是充满爱的，是饶恕的，是像羔羊一样的生命。他的手上是有钉痕的，肋旁是有枪伤的。基督徒的记号是可以给门徒来洗脚的。我相信这才是神在圣经里边让我们真正要得到的基督徒的记号。我们生命里边应该充满了上帝荣耀的同在，以至于我们所到的地方一切黑暗的权势都要离开退去，我们所到的地方天国的得胜喜乐要临到那个地方。这就是神在地上为我们留下的记号，这也是基督徒生命里边的记号。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让我们这一生要在地上能够得着的记号。
啊，我本来还有准备的很多哈，我想可能太多了，我想下次我们再来讲，我们先讲。